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空间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工八连新一代官兵高擎英雄战旗，更续红色血脉，着力锻造敢打必胜的空降尖兵。
重点关注，第二届全军飞行安全年会在北京举行，聚焦风险管理模式创新建言献策。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展开双机型协同查证训练，锤炼空中联合预警能力。
环球军情，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大约250次袭击，破坏了叙利亚最重要的军事设施，叙利亚防空系统已经完全瘫痪。
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钱学森：此生唯愿常报国》，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讲述两代一星元勋钱学森心怀家国的赤诚情怀和勇攀科技高峰的非凡历程。今天请听第一集《冲破阻挠，一心归国》。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2年前，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上甘岭特工八连的先辈们浴血奋战，最终把布满弹孔的战旗插上了上甘岭主峰。现如今，上甘岭特工八连的新一代官兵高擎英雄战旗，更续红色血脉，发扬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兴军征程上砥砺奋进，着力锻造敢打必胜的空降尖兵。请听特约记者席伟、程传岗、刘东祥的报道。
我是上甘岭特工八连第93代传人，编号93005。
冬日的午后，在空军空降兵某旅上甘岭特工八连荣誉室前，正在举行新战士入连仪式，全体官兵整齐列队，新兵们从连长和指导员手中接过荣誉编号，面向鲜红的上甘岭战旗庄严宣誓。空军空降兵某旅田肯介绍说，举行入连仪式是连队的传统，目的是增强新战士的荣誉感、使命感，激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努力当好英雄传人。
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使命担当是空降兵部队十大优良传统之一，这一传统成型于1952年10月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之中。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组织纪念活动，就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官兵，牢记连队，光荣战士，把精神传统一代代传承好。
70多年的接续传承，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的精神，早已融入上甘岭特工八连官兵的血脉。他们不断攻克转型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在一次次逐梦蓝天中成长壮大。空军空降兵某旅秦阳告诉记者，随着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的列装，如何快速提升重装突击能力，成为上甘岭特工八连战斗力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换了新机型后，大家都十分开心，可我们也清楚，新机型就会带来新变化和新挑战，尤其是重装空投这块，现有的技术能不能投，到底怎么投，投成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底。
面对新机型带来的技术难题和未知风险，上甘岭特工八连官兵组建攻关小组，从规范装载位置、优化投放流程、完善特勤处置等方面展开试训试验，最终成功破解多项难题，使得重装突击能力实现新跃升。今年这个旅受领参加某大型演训任务，在演训过程中，上甘岭特工八连官兵主动请缨承担组训重任，全力以赴攻坚克难。空军空降兵某旅杨平川：
这次任务既无经验可循，也没有教材能够参考，是个不小的挑战。有人和无人怎么协同最合适，无人机的运用场景和打法怎么能够发挥最大效益，这些 都没有现成的东西，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摸索。
空军通降兵某旅杨平川介绍说，当时面对新课题、新挑战，全连官兵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围绕组训模式、自主协同、创新手段等专题，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模范带头作用，经常组织训练形式分析，反复进行强化训练，最终探索出了一整套分队合成训练的方法手段。
我们深入展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融入演训实践的攻关，形成了多套打法手段，培养出30多名技术骨干，极大丰富了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
正是在只吹冲锋号不打退堂鼓精神的激励下，上甘岭特中八连官兵一次次在强军新军征程中吹响冲锋的号角。近年来，他们上高原、进大漠，参与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成为联合作战中一支敢打必胜的通降尖兵。空军通降兵某旅董鹏：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引导广大官兵继承优良传统，投身部队转型建设，为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不懈奋斗。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4年中国军事法学论坛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成功举行，来自军委机关、部队和军地院校的领导、专家以及媒体代表、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5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专家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军事理论体系、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等方面重要论述，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理化研究、军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论坛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学基本范畴和标志性概念主题，采取特邀报告、主题发言、分组研讨等方式，重点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军事法学的学科定位、概念体系、基本范式、创新发展等内容展开热烈而深入的研讨交流，形成了一批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军事法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直面问题挑战，回应实践需求，总结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概念，推进基本范畴重构，研究范式创新，在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推动依法治军、服务强军胜战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第二届全军飞行安全年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以风险管理与安全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飞行安全风险管理展开。与会人员就数字科技助力安全风险管理这一话题展开研讨交流，聚焦风险管理模式创新建言献策。当前我军航空力量蓬勃发展，飞行安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是历史必然和现实需要。据介绍，本届年会旨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倡导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推进新技术运用于军事飞行领域，提升风险管理效能，同时畅通跨单位、跨军种、跨军地共享共建渠道，让更多优质资源汇集基层，服务部队。本届年会采取开放式交流的方式进行，来自军地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线人员和官兵代表介绍了运用科技手段加强飞行安全风险管理的经验做法，分享了不同专业行业进行风险管理的探索性实践以及摸索形成的工作模式。他们还邀请一线飞行员结合处置重大特情的经历，分享体会感悟和实操做法，强化大家飞行安全风险可防可控意识。此外，本届年会还设立了技术博览展区，展陈了军内外飞行安全领域的先进器材、装备、设备等，供与会人员观摩学习的同时，为相关单位开展合作提供服务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举行双机型协同查证训练，锤炼空中联合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首长，大家好，我是锤。
随着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架预警机和一架反潜巡逻机依次起飞，到达任务空域后，两机迅速与指挥所组网建链，构建指挥体系，共享战场态势，对可疑水面目标进行协同查证。
报告指挥长，方位两百洞，距离三五洞，发现可疑目标。
预警机机组在对可疑目标信号进行分析后，确定为某型舰船，但根据情报显示，目标海域并没有这种型号的舰船。预警机机组立即将这一情报和目标信息推送给反潜巡逻机，让其加强低空态势监控。最终，地面数据中心根据预警机和反潜机组传送的信息，进一步对目标信号进行辨识确认。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何玉平：
查证目标隐蔽性强，吨位小，速度快，我们采取双机型协同查证的战术方法，确保准确掌握目标要素。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红军说，官兵们围绕发挥多机型协同信息查证效能，从南从严开展搜索查证、联合应对等科目训练，达成了预期目标。
两星期出色发挥了平台特点优势和信息共享优势，做到了情报通信无缝衔接，有效检验了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傅林、孙灿荣、于成军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黄元鹏、李想报道。当地时间12月10号凌晨，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发布消息称，以色列在过去不到48小时内对叙利亚发动了大约254袭击，破坏了叙利亚最重要的军事设施。消息称，叙利亚大部分省份的军事设施都遭到了袭击，大量机场、武器弹药库、空军战机、海军舰艇、军事雷达站和科研设施等被摧毁，叙利亚的防空系统已经完全瘫痪。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已经越过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军事缓冲区，进入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占领该省临近黎巴嫩边境的多个城镇。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库塞达哈克9号表示，叙利亚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申诉，呼吁停止以色列对叙利亚的侵略，阻止以色列从叙利亚政权更迭中获益。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10号表示，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11月27号发动攻势以来，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在80万到100万之间。难民署指出，在该国14年的战争中，已有1300多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其中 90% 的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总台记者李想报道。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自去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4475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6134人受伤。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称，自去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到12月9号，该地区已经有1059名医务人员以及709名警察和援助人员在冲突中死亡。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12月10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当前的优先事项应该是提供导弹和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潜力，而不是下调乌克兰的征兵年龄。泽连斯基表示，应专注于为现有部队配备装备，并培训人员使用这些装备，不能用下调征兵年龄的方式来弥补装备和训练的不足。此前有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敦促乌克兰政府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下调至18岁，以应对俄乌冲突当前形势下乌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今天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同志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的科学泰斗， 钱学森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家。为纪念钱学森同志彪炳史册的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名家谈军事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钱学森此生唯愿常报国》，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钱学森心怀家国的赤诚情怀和勇攀科技高峰的非凡历程。今天请听第一集《冲破阻挠，一心归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遍世界后，一大批在海外留学、工作、生活的爱国同胞都倍感振奋，纷纷准备回到自己的祖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当时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的钱学森已经在空气动力学、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火箭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美国声名远播，但他始终不忘祖国，期盼着早日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1949年的可谓是天翻地覆，凯尔康。这个时候钱学森呢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4年了。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一个妥妥的学霸呀。1929年九月的时候，他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学习呢机车制造专业。1934年呢，在交通大学毕业以后啊，当年的八月就成了中央大学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的公费生的考试，成为了清华大学第二批留美的学生之一。1935年的8月，他就正式的进入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他就选择了这个难度极高、由世界顶级水平的航空工业理论，也就是叫应用力学的这样一个专业。为此，在1936年10月，他又转学到了加州的理工学院。因为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系有一位空气动力学的顶尖人物，叫冯卡门教授，他是匈牙利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钱学森呢，就是想跟他学起，也就是瞄准了世界科技的最高峰，想学一门对于振兴我们中华民族最有用的这样一门学问。钱学森曾经回忆他和冯卡门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冯卡门认真地打量了他，看着他，而且提出了几个很尖锐的问题，请他回答。钱学森的回答呢，准确地答到了点子上，所以冯卡门当时就感到说，这个中国学生思维非常敏捷，而且非常富有表达能力，他当时就很高兴地收下了钱学森。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啊，钱学森呢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这两个门类的博士学位。冯卡门呢特意提升钱学森为自己的助手和科学研究的伙伴。1938年7月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并且与这个冯卡门一起共同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课题，而且他们建立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叫卡门前进次公式。这个期间呢，钱学森还发表了时速为10000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火箭理论，成为世界一流的空气动力学家。当时啊，钱学森还跟随他的老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也就是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到1945年初日本投降的时候，钱学森已经成为了这个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投降以后， 钱学森随着考察小组到欧洲去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可以说他在美国具有了一定的声望，并且有着相当可观的收入。
1949年10月6日，也是农历中秋之夜，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对面的街心花园里，钱学森夫妇与庄逢甘、罗佩林等中国留学生围坐在一起，为新中国的成立举杯欢庆，同时也一起商讨归国大计。然而，就在钱学森夫妇打算离开美国回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却无端扣留了他们所有的行李，并警告其不得离开美国国境。此后，针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也接踵而至，美方将钱学森关押到特米纳岛上，并且准备以间谍的身份给钱学森定罪，但最终没能得逞。
钱学森当时回国的理由是说回家探望父亲。到了1950年的6月6日，钱学森在洛杉矶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啊，两名侦探来对他进行了审问。在1950年的6月25号，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月27号，美国政府就宣布他要参战。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们都加快了要回国的步伐。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他要回国的这个请求时，连遭拒绝。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方，认为钱学森已经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知道美国的一些军事机密。当时美国的海军次长说，钱学森一个人能抵上他五个海军陆战师，说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中国去。美国呢，他的这种行径实际上就是对钱学森进行了迫害。移民局跑到钱学森家里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他弄到一个岛上叫特米纳岛，放岛上给关了14天。面对钱学森在美国受到的这种迫害啊，我们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对待像钱学森这样的学者。中共中央还特别关注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决心帮助钱学森想办法完成这种回国的心愿。在1954年的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中国政府表示自己的诚意，做出了一个让步，就是周恩来指示汪炳南，就是当时我们的谈判大使了，6月15号举行的中美第三次这个会谈中，对美方提出的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回国的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了一个让步，同时提出美国要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这个提议当时就被美方无理拒绝了。为了帮助钱学森能够回国，周恩来决定进一步做出让步。在7月22号中美在日内瓦进行零式级的会谈时，中国首先向对方通报已经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做出这样的让步，美国仍然不让钱学森回国。那么美国代表约翰逊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你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证据。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间在一份中文画报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军夫是老朋友，两家交往十分密切。钱学森立刻提笔给陈叔通写信，诉说自己想要回归祖国参加建设的急迫心情，并恳请中国政府帮助自己早日归国。后来这封求救信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中美谈判桌上揭开真相。
这封信呢，它是写在了一个烟盒的这个纸的背面。这个信写好了，但是却不知道这样的信能不能寄得出去。当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啊，他的妹妹在比利时，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决定了把这封信作为家书寄给他的妹妹，寄到比利时，由他的妹妹再把这封信想法转回国内寄到北京。那么这封信呢，经过周折，最后终于到达了陈叔通的手里。陈叔通副院长呢，立即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到这封信以后，马上就让外交部转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且指示说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在阻挠我们中国平民回国，你要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把这封信拿出来，揭露他们的谎言。8月1号中美大使级会谈呢，一开始王炳南首先就通报说，中国政府在7月31号已经决定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接着提出你们应该立即放钱学森回国。当时美方代表仍然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不能枪牌命令人家钱学森回国啊。这个大使啊刚刚说完，王炳南便把这个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展现出来，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的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我们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最后这位美方代表无言以对，美国政府这个时候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在多方努力下，钱学森终于回国了。回国前他去向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告别，这时候冯卡门非常激动地说，现在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1955年的9月17号，钱学森带着妻子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到1955年的10月8日，对于钱学森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天，在这一天他们乘坐的邮轮从美国到达了中国的香港，中午他们跨过罗湖桥抵达深圳，晚上到达广州。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打电话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指示他要热烈欢迎亲切接待钱学森及其家人。周恩来总理说，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